冇几耐之前，华盛顿有名嘅政治与散文书店里边出现咗慈禧嘅影像。佢系刚刚出版嘅一本传记嘅主角。英国籍华人作家张融花咗五年嘅时间先至写成《慈禧太后启动现代中国嘅王妃》。之前张融曾经写过两本畅销嘅书，《红三代中国女人嘅故事》以及系《毛泽东鲜为人知嘅故事》。关于慈禧嘅严肃研究并不稀缺。张融身著嘅意义在于对呢一位妃子出身、实际统治中国长达37年嘅皇太后嘅刻画，比以往系要正面得多，几乎到咗为慈禧翻案嘅程度。对咁样一位中国近代史上边已经系基本定性为重要人物嘅形象作出重大嘅修整，呢一件事情自然会引起好多人嘅兴趣。首先，点解会写到慈禧呢？
在写红的时候，我发现，就是缠脚。这一个折腾折磨妇女的中国的这个陋习。
在写红的时候，我发现扎脚是一个禁折腾中国妇女的陋习，一个不足以形容她残酷的陋习。这样一个陋习是慈禧太后废除的。我原来在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长大，好像觉得是不是共产党废除扎脚，后来我研究的时候才发现是慈禧太后下的命令，所以我就开始对她有点兴趣，那个都是20几年前的事。
张融回忆录性质的《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全球销售量是超过1300万册。这本书讲述了他们屋企从外婆、母亲到张融自己这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历史背景由清朝末年到文革的结束。
后来呢，在写毛传的时候，那我就发现中国的这些巨大的改革都是1860年代开始的。
后来在写毛传的时候，我发现中国发生的巨大改革都是1860年代开始，那个时候就是慈禧夺权之后的时代。慈禧是1861年夺权的，之后中国就发生了巨大的改革。毛泽东细个的时候享有的那种自由和机会，我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绝对不可能想象。毛泽东是个农家的小孩子，他可以拿到奖学金，很容易就可以去上学，然后又可以出国，很容易的。如果他要出国的话，还跟女朋友一起出去旅行，然后两个人一起住入酒店，好像夫妇一样。这个又是慈禧太后的时代，跟他刚刚去世的那段时间，我发现慈禧的声誉还是在中国受教育的那一种。她是一个邪恶的女人，顽固不化的保守派，被中国带来的都是灾难等等。这个同我所知道的些少的慈禧不太一样，之中一定有秘密可以发掘。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有真相可以揭露，那我就做一个历史侦探。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写慈禧。
有评论家认为，张融的前两本书体现出比较清晰的女权主义意识。张融是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呢？
我不能称为女权主义者，但是呢，对这些对女性的不公平的待遇，我当然是非常反感的。
我不能够称为女权主义者，但是对这些女性不公平的待遇，我当然是非常反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种心理障碍，反对慈禧的心理障碍好像很强，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要为慈禧翻案并不容易，关于她的负面故事已经是深入了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叙事当中，比如她挪用军费修建颐和园。
的确，慈禧用了一些海军的钱去建颐和园，据中国的专家考证，应该修的钱。
的确，慈禧用了一些海军的钱去建颐和园，据中国的专家考证，应该收的钱不超过600万。600万给人一个印象，这些钱的价值。光绪皇帝的大婚花了550万两银，这600万两是慈禧从宫廷积蓄之中出了300万，海军每年都有几百万的这种钱。如果不是这些钱都存在外国银行里面，每年都有利息，慈禧就用了这些利息，大概一年30万。修建颐和园的10年期间加起来就是300万。慈禧拿的钱对北洋海军不产生任何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当然，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毕竟是偷偷拿的。这个毕竟是腐败，腐败当然会影响北洋海军。
甲午海战的失败导致了中国遭受到近代史上最大的屈辱之一。其实有史学家认为，当时继续战争比以和更加有利，慈禧恐怕是难辞其咎。
这个甲午战争是光绪皇帝指挥的，他的头号智囊就是翁同龢。 孟通赫是一个叫
甲午战争是光绪皇帝指挥的，他的头号智囊就是雍同和。雍同和是教古文的，写得一手好字，但是打现代化的战争用铁甲舰，后来打不赢，大家都要讲和，肯定是要讲和了。光绪亦是要和平，但是他们的分歧在什么地方，就是当日本人的条件提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一看到日本人这样狮子大开口，慈禧决定再战不讲和了，就是要跟他打到底。但是光绪就是不战，这个雍同和集里面有记载。
慈禧统治期间的另外一个大的过失在于破坏戊戌变法，张融对此亦都有不同的睇法。
大家都说是慈禧是反对维新，那么杀了什么六君子之类的。实际上戊戌变法根本就
大家都说慈禧反对维新，咁杀了六君子之女，实际上戊戌变法根本上就是慈禧发动。因为在中日海战失败之后，欧洲列强都来一人攞一块中国，在那阵时连光绪皇帝亦要革新。光绪皇就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革新，戊戌变法的第一道相遇。第一句话就是上奉慈谕，上就是皇上，慈就是慈禧太后，皇上奉皇太后的谕旨，我们现在要开始改革了。
戊戌六君子一般是被看作成为是改革不惜奉献生命的勇士，而这本新书当中他们成为了刑事犯，不再是良心犯。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叫君子，因为他们被杀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要去谋杀慈禧。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做君子，他们被杀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要去谋杀慈禧，这个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者大家觉得慈禧应该被杀，要杀他的人是君子，起码慈禧杀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要革新。当然这六个人之中有两个是无辜的被冤杀，但是有四个人卷入谋杀慈禧。
慈禧的另外一个大污点是盲目支持义和团，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干涉，中国随后陷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
义和团有很多暴行，当时在山东驻华的这些公使就觉得慈禧处理的太轻了。
义和团有很多暴行，当时在山东驻华的这些公使觉得慈禧处理得太轻，他们就要慈禧在三个月内剿平义和团，如果慈禧不剿平义和团，他们就要入侵中国来帮助他做这件事。慈禧当时就面临着外国入侵，他好像一个将要浸死的人揸住救命稻草一样，他以为这些受害的义和团可以做勇敢的士兵，当然这个是非常不明智的决策，非常错误的决策，后来他亦再三反悔。
如果分析中国当今取得的成就，很多人仍然是归因于毛泽东，亦都有一些人会说是邓小平。跟着张融的时间机器是回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或者会有人得出新的结论，其实是因为有了慈禧才有今日快速上升的中国。
我这本书并不是要把它写成一个圣人，他不是圣人，他也不是一个邪恶的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这本书并不是要将他写成一个圣人，慈禧不是圣人，他亦不是一个邪恶的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慈禧作为一个从中世纪土壤中产生的人，他是这样一个巨大帝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当然双手有鲜血。慈禧之前什么都没有，他开始将这些东西一件一件的引入来，而且慈禧走得比现在的这些领导人都远。慈禧最后的一个现代化的项目是什么？就是将中国变成君主立宪。君主立宪的核心是什么？选举国会。
张融的第一本书是稍作删节就能够大致符合中国出版的标准，第二本书只能够是基本删干净才能够出版，而第三本书的出版前景将会是怎样呢？
开始我研究的时候，2008年慈禧还不是一个政治性的敏感人物，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2008年开始我研究的时候，慈禧还是一个政治性的敏感人物，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中国或者就认为他又敏感了，我还是未清楚，但是我希望能够出版。
如果有机会向习近平推荐自己的一本作品，张融将会选择哪一本呢？
哎呦，我也不知道。 我当然我觉得毛泽东传是最应该看的嘛。那么
我都不知道，我当然觉得毛泽东传是最应该看的。现在有人又要重回毛泽东的路，用毛泽东那一套统治，我简直觉得非常悲哀。我觉得怎可能呢？中国怎可能走这条路？
学术界和普通的读者未必会全部认同张庸的这本《慈禧传记》，但是多数是给出了比较正面的评价。2013年底，《纽约时报》将这本书选入是当年的百部图书佳作之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直直、余木、方正在首都华盛顿的采访报道。